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那么奴隶呢，逃亡，那么就因为罗马城里面奴隶非常的多，他们就考虑，元老院原来想就是所有的奴隶要穿制服，这样你就没有地方逃了，你到哪个地方都知道你这是奴隶啊。后来发现在当时大概罗马每一个自由人大概就有最少五个奴隶，那聪明人就想到，假如他们都穿制服，他们在街上一看，哎，你也是奴隶，我也是奴隶，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五倍，造反呐！所以后来就取消了这个胎死腹中，不能让他们有制服，免得他们想到我们可以反，我们比他们多五倍。各位，你在埃及的时候，你应该有什么反应？以色列人除了叫苦连天，而神也祝福他们，他们没有正确的反应，因为那时候摩西没有出来。只有两个女人有正确的反应，就是拒绝遵守这个命令。我们今天觉得很正常啊，哪有我是收生婆，我应该接生命，我每次看到是男婴就把他掐死，我哪能做这个工作？可是各位，我们中国把女孩子脚撇断然后绑起来也有一千年呢，我们也不觉得那是错哎，我们觉得那是三寸金莲很美哎。求上帝常常光照我们，用神的话光照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在哪一方面还活在黑暗里面，还活在错误里面。这是一个悲哀的怀孕，因为知道儿子会死，然后怀孕孩子生下来了，哎，这很有意思，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还有《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都讲到说，摩西的父母看到这孩子很俊美，就因信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王的命令。我自己觉得这怎么是因信呢？各位，每一个做父母的，假如现在真的有个命令哈，哎呀，我不是挑拨离间哈，我只是叫各位去想一想。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把那个危机和神的恩典想得很真实，因为的确是真实。我想我们台湾如果这个省级情节或者这样吵下去啊，我觉得像摩西时代的情形可能会再发生的。什么情形？就如果你是哪一种人就要死，那这多恐怖啊。那现在有这个命令，是以色列男人就要死。那各位，但是你想想看，有哪一个父母，你的孩子生下来不管俊美不俊美，你应该都想把他留下来吧，要不然我爸妈也不会留我到今天了。一看啊，他不管俊美不俊美都应该留下来啊。在这里他们看他俊美产生了信心，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不是只是一般父母的爱心产生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是对上帝的依靠，这种对上帝依靠产生结果就跟其他的父母不一样，不是在那里唉声叹气，也不是在那里做奴性的顺从，而是抗拒了王命，抗拒了三个月，我不能接受这种命令，这种命令叫我杀自己的孩子，我不能接受。看见在创世纪里甚至在整个圣经里面常常是负面的，当夏娃看见那个树的果子的时候他就犯罪了，这是创世纪第三章。然后创世纪第六章甚至连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的时候也犯罪了，大卫看到拔示巴犯罪了，巴兰基哈西看到乃曼的钱和摩押王的钱也犯罪了。 我们常常眼睛看到就会造成眼目的情欲，就会犯罪。不仅是犯情欲的罪、性的罪、贪婪的罪，还会犯很多的罪。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看到迦南地的人如何强大的时候，他们就犯了一个罪，就是懦弱胆怯的罪。跟后来进迦南的以色列人看到非利士人强大的时候，他们同样犯了这种胆怯害怕的罪。我们看到女色会犯罪，看到金钱会犯罪，我们看到人的强大会犯罪，我们看到人比我们优秀会犯嫉妒的罪，扫罗就犯了这样的罪。我们看到人比我们差劲，我们会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罪。哎，我们的眼睛真的会看到很多东西，甚至所有东西会叫我们犯罪。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一对父母，看到一个婴孩，他们产生的不是罪恶，不是懦弱，不是顺从邪恶，而是产生了信心。事实上，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人呢。当巴拿巴看到自己有很多钱的时候，他不是就产生了贪财的念头，他是更愿意把他的钱财跟人分享。当约瑟看到了女色的时候，他不是产生了淫乱的念头，他是更圣洁。当加勒和大卫看到敌人强大的时候，他们产生的不是畏惧和害怕，而是有更多勇敢的心。各位，当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荣华富贵的时候，我也感谢主，她产生的很对。对不起，各位姐妹，不是在笑你们。当示巴女王看到那么多的金碧辉煌所罗门的东西的时候，我想就跟大卫看到拔示巴的时候，那很难控制自己。各位姐妹，您在搜狗也常常是这样。圣经上说，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金碧辉煌的时候，就诧异得神不守舍。因此我们看到美女，我们看到财富，我们看到汽车，我们看到博士学位，我们看到一些东西让我们被引诱，或者说很动心，我想这个难免。但是我们可以不因此犯罪。示巴女王看到这一切，神不守舍哦。他跟所罗门讲，他说：哇，你的臣子真是有福啊。为什么有福？每天有那么多东西吃，每天有那么多东西玩，每天有那么多东西享受。不是，他说你的臣子在你旁边听你智慧的话，真有福啊。各位姐妹们，你在搜狗看到那些东西，希望你能想到能够设计能做这些有福。主啊，给我这种智慧，不要给我这些钱可以刷卡。示巴女王非常有智慧，以至于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她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看到金碧辉煌的东西，她没有因金碧辉煌的东西犯罪，她反而有更大的渴慕。耶稣跟着说的一句话，说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会更渴慕听到上帝的智慧的话吗？我们看到听到一切的东西是叫我们犯罪、嫉妒、贪婪，还是让我们羡慕上帝呢？当我们看到人家比我们穷、比我们可怜、比我们差劲的时候，我们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吗？为什么不能像我们的主耶稣或者保罗？保罗在雅典城看到的一切叫他焦虑，因为这些人没有信耶稣。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产生怜悯的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一切的事，因为主在我们心里，我们能有更大的信心，能够反败为胜。他看到他俊美，就把他藏了，就把他藏一段时间，藏了三个月。三个月以后藏不下去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还是说，我不知道当时那个命令是怎么样发布的。看起来从使徒行传第七章和出埃及记第一章看起来，就是那个命令就是以色列男婴非死不可。 大概是要求以色列的父母自己把他处死，或者自己把他丢掉，要不然埃及人发现可能就不仅要处死那个男婴，连其他人也要连坐，要不然我觉得以色列人怎么会听这样的事。总之他们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藏了。不能藏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埃及人会发现了，埃及人发现，哎，这个人怎么天天都去grocery 买那个纸尿布嘞，怎么都去买婴儿奶粉呢？他们家没有小孩啊。或者有时候听到小孩哭的声音很大，哎，你家是怎么回事啊？最近我家养的猫晚上一直在叫。不能再藏了，是不是也表示他们的信心也没有了，或者慢慢小了，不知道怎么办？那下面他们就做一件事，这件事情呢，我到今天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在应该50多年前，我还幼稚园的时候，6岁的时候，我初出到教会，我听到主日学老师用那很原始的，就是那个图片哈，在描述他的父母所做的事情，摩西父母所做的事情。我还记得摩西当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baby， 然后呢，他们做一个蒲草箱，这蒲草箱呢先涂上石漆，那是防水的，然后一层一层鸭绒鹅的被盖上去，好漂亮，好舒服，然后把摩西放进去。哇，我那时候小时候想，哇，我希望我的床也这么舒服。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都在说，哦，摩西的父母给他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蒲草箱。我看大概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事，我认为是绝对错误的事。各位，那是帮儿子做一个棺材耶。各位，你怎么可能，假如今天真的有个命令，你要把你的小孩丢在淡水河里三个月，你为他做一个箱子，然后放进去，然后丢在淡水河，你会做这种事吗？不会啊。我自己怎么想我也想不出来，因为对当时的环境我不知道，我想不出来摩西的父母应该做什么。我又想，也许摩西的父母应该是买通一个埃及人家，你帮我养孩子好不好，或者更聪明的，他们能不能联合起来，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小孩被杀掉。我不知道那时候能做什么，我承认，但是我觉得摩西父母做这个箱子绝对是错的。你如果觉得我说错了，我再说，今天你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小孩，命令是要把他丢在淡水河里，你会把它丢在淡水河里，即便外面做了一个救生圈吗？他们可能没有信心了，他们原来藏的时候有信心，现在太困难，不知道怎么办。也许命令是说，发现你的婴孩，连亚伦也要杀掉。我不晓得，反正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他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蒲草箱，把孩子放在里面。各位大家也知道，蒲草箱跟挪亚方舟那个原文是一个字，他们的确也都从水中被救出来，但是我觉得摩西的父母实在好可怜。我不能深深的责备他们，但是我还是说我不能同意他们，但我也不知道在当时我能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总共200万人呢，加上闲杂人，居然只有2个女人知道该做什么，居然只有2个收生婆知道我们要拒绝这个命令。很明显的，我们不应该把小孩掐死，我们不应该把小孩的骨头折断，我们不应该喊这种人万岁，我们不应该顺从这种政权，我们不应该这样同流合污。我们很多事看历史看别人犯了很不可原谅不可思议的错误，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正在犯同样的错误，只是因为你自己在犯，你没有那种反省的能力呢？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求上帝的光不断地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行，我们该怎么样行。当我们实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最少知道一件事，我们要投靠这位上帝，这位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他们把这孩子放在那个箱子里面，以后会怎么样？ 孩子的姐姐米利安，我不知道那时候多大，我想应该不会超过20岁，像一个小妈妈一样。我想摩西的母亲应该也有去，我想总舍不得吧，总心痛吧。把箱子放在那会怎么样？各位，我告诉你会怎么样。第一个，会被尼罗河的鳄鱼吃掉；第二个，会被冲到大海；第一个被吃掉，第二个被淹死；第三个也没有被吃掉，也没有被淹死，被饿死了。所以是非死不可。会怎么样？那一天早上去的时候，米利安大概想到说，我是给我弟弟送终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究竟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约瑟的梦后来究竟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摩西后来会成为多么伟大的一个人？但是你又怎么知道那个那么伟大的人，上帝说你不可以进到迦南地？你怎么知道你那已经过了怀孕年龄的妻子有一天能怀孕？我是指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伊丽莎伯，过了怀孕的时候怀孕了。然后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说，人说这个孩子将来究竟会怎么样，因为有神跟他同在，究竟会怎么样？那个孩子耶稣说的，他长大会比所有女人生的孩子都更伟大，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你又怎么知道这个孩子究竟会怎么样？这个孩子后来在一次的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中，他头被砍下来放在盘子上，他的学生把他埋葬了。这个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他的施洗约翰，后来是一个无头尸被埋起来。你怎么知道后来会怎样？究竟会怎样？不要因为现在的艰难而绝望，也不要因为现在的顺利而得意。让我们总是尽心竭力，因着信靠上帝，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知道神不撇弃我们，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知道在所有的艰难中我们的主得胜，我们知道在所有的顺利当中我们的主抵挡骄傲的人。他看看这个小孩究竟会怎么样。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了，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哎，我看到这里又有点感恩了。我不是公主，但是台北最缺水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淡水河洗过澡。那我们今天比当年的公主要有福多了，公主都只能到河边去洗澡，使女在河边，我想是一方面是防止有些狼，我是指男人，另外是防止鱼，我是指鳄鱼啊，防止危险，所以在那边看。各位，人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我们感谢主，上帝拯救了。对，你如果联想力强一点的话，你会说一个摩西被拯救，可能有10个其他男孩被吃掉死掉，我也承认。但是让我们不要用那10个男人、10个其他的男婴来反驳对上帝的信靠，刚好相反，我们要知道上帝绝对不会做错，我们才有可能讲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正义。如果你一开始就怀疑上帝，各位，我们不要讲任何的公平正义，因为那不可能的。米利安可能带着绝望的心在那里看着他的弟弟那个箱子，那个蒲草箱在那边。法老的女儿来了，她看到箱子，各位，他不一定会看到箱子，芦笛是很密的，你不一定看得到，神让你看到了。各位，你今天不一定要来这里听到，神让你听到了。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看到、听到、接触到的每一个东西，让我们跟造物主连在一起，跟救赎主连在一起，跟拯救者连在一起。神让法老的女儿看到了，看到了，你可以视而不见，但是法老的女儿看到了，没有视而不见。把那个箱子拿过来。各位，这时候米利安如果会祷告，如果信靠上帝，一定迫切祷告，主啊，主啊，居然有这种事，他看到我弟弟的箱子了。 主啊，叫他把他捡过来，捡过来了。然后快要送到法老女儿的手中的时候，各位，这个时候米利安做什么祷告？好，你们先把时间移到现在来。这个小孩子啊 ，baby 啊，最讨人喜欢的就是那个活泼可爱，你一抱他，他就对你一笑，好可爱啊！你最怕碰到一个 baby， 你一抱他，哇，还没有抱，他就已经排斥你了，大哭。米利安一祷告，摩西啊，弟弟，露出你那婴儿奶粉和婴儿尿布那个 baby 可爱的笑容吧，对那个公主大大的笑一笑，让她爱死你了，千万不要哭啊，一哭主啊，让我弟弟有蒙娜丽莎的微笑。打开箱子，摩西大哭。各位，那种紧张我能体会，并不是我丢过我的儿子，但我有过一次经验。那时候康强也是大概三个月，我们有一次在那时候在美国，我还记得旧金山，我们坐飞机，康强坐飞机通常不大哭，那时候三个月，可那天啊，飞机在滑行的时候，康强就开始哭了，越哭越大声，那什么都用尽了，我逗他笑啊弄啊，到最后康师母就当场就喂奶，也都没有用，哇，他哭得好大声啊，我真的差一点要把他掐死了，因为那很吵人的，我在飞机上很怕人家小孩在那里闹的，而且这不是闹，这是哭，这是嚎啕大哭，我那时候全身都是汗啊。后来起飞了没有多久，他终于大概哭累了没有哭，但是已经好多人离开我们的位置，离开旁边了。那时候米利安一定是，哎呦，怎么办怎么办，摩西你平常都很会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是我们想不到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得到，有的时候我们想不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在做事，当以色列被逼迫的时候，神让他们越发多起来，事实上越发多起来，你在第一章看到愁烦的是埃及人，不是以色列人，埃及人不知道怎么办，神不断的借着人破坏了法老的计谋，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不够的，神在做事很好很奇妙，但是如果他施恩怜悯的对象，甚至他管教刑罚的对象没有任何的反应，那是不好的。我们在日后的日子，也许我们也要做蒲草箱，也会做这做那，但是希望我们总是能够在信靠上帝里面做得更积极。现在你看到米利安积极起来了，当那个孩子一哭，这个公主不是厌烦，她可怜着孩子，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哦，各位，我在这里米利安的反应就跟利百加一样，就是快呀，好快，迅速的跑到公主的面前。我觉得这可能也有一点危险哦，因为你突然跑来，是不是刺客呢？跑去说，我去在希伯来人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喂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早上是准备参加追思礼拜的，送葬的，现在你要想他多快乐。公主，你是公主，你没有奶妈，我帮你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好不好？公主当然可以拒绝，我们埃及皇宫里很多奶妈。她说可以，就把女孩把她的母亲也叫来了，所以我想摩西的母亲大概在附近，叫来了。然后你听法老的女儿说什么？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听到这里，我想那个米利安和他妈妈都已经要哭死了，太高兴的哭了，因为现在 这个孩子不必再藏了，这个孩子现在是法老女儿保护的，他们可以抱着这个孩子去 shopping， 去逛街，去哪个地方，甚至去到埃及，哎，你看我 baby 多可爱，你杀你杀，你敢杀吗？来啊来啊。不但是这样，他们绝对安全了，把他本来要送到死地，现在活得了一个活人，而且这活人他们不必再怕任何的威胁，因为法老的女儿要看顾这孩子。哎，不只是这样，哎，还有，哎，你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在座的姐妹们，在座的母亲们，你什么时候喂奶你丈夫给你工钱的？不但保护了自己的孩子，不但很安全，而且还有钱拿，哎，而且还是拿埃及人的钱呢。当然我希望这一点你不要记得太清楚，就是免得我们贪婪。但你看上帝做的好奇妙，最悲哀的事现在最喜乐，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有点属灵的意思，我不知道这里去奶他是跟，如果照摩西的生平来看，是不是在用奶喂养他的时候也用以色列的信仰喂养他的灵性呢？以至于摩西后来知道自己是谁，摩西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第十节，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我想这恐怕也是法老女儿的要求吧，我不晓得。但是把他送到法老女儿那里，是不是跟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把撒母耳送到以利那里不是一件太安全的事情？因为把撒母耳送到以利那里，以利所在的地方非常的荒唐，非常的不好，而法老的王宫是不是也有非常多不好的事呢？但是神保守了，我想母亲的教育也很恰当的让埃及人的学问，照斯蒂凡讲，应该对摩西是正面的。很多时候学问叫我们自高自大是负面的，但这个学问像但以利所学的，让他是好的。各位，究竟会怎么样？那个人究竟怎么样？你究竟怎么样？我们究竟会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不是把每件事交托在主的手里，如果不是靠着对主的信心来做每件事，我们真是要灭亡了。他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我不能不再说几句话，这虽然是空穴来风，我不能不说几句话。我不知道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把所罗门请出来。你知道所罗门很聪明，他曾经判断过有一个 baby 的母亲到底是哪一个，有两个女人都争说这个是我的儿子。我不知道所罗门能不能判断法老的女儿和摩西的生母哪一个是摩西的母亲。我觉得都非常好，哎，我觉得非常有爱，我觉得非常宝贵。我觉得摩西一生都应该为这两个女人感谢他的上帝，让我们也为我们生命里的每件事感谢我们的上帝。你不知道将来究竟如何，摩西也不知道他后来会那么的聪明能干，他那么的优秀，他也不知道这么优秀的他有一天会变成通缉犯，杀人的凶手，他真的杀了人。那个杀人的凶手也不知道究竟会怎么样，有一天他会在西乃山上跟上帝讲话。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知道上帝掌管明天，掌管今天，掌管昨天，昨日今日到永远他不改变。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在乱世我们究竟会怎样？我们该移民到澳洲吗？我们应该为我们考上最好的大学高兴吗？我们应当为人在逼迫我们绝望吗？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孩子甚至没有未来，三个月之内就要死而绝望灰心吗？亲爱的天父，我们如果不相信在活人之地能得见你的救恩， 就早已丧胆了。而我们知道，在活人之地，在任何的实地，你的右手扶持我们，你的恩典引导我们，我们就放心了，就把我们像约拿从鱼腹中被救出来，像摩西从芦苇中被救出来，像挪亚从洪水中被救出来，像但以理的朋友从火窑中被救出来，像但以理从狮子的口中被救出来，像每一个人从自己的情欲和罪恶中被救出来，就把我们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